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1月10号，公元2012年12月22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美国议员联署呼吁奥巴马带领国际社会支援西藏。美国大学教授表示，藏人不应该放弃追求独立。军警密布拉萨被评安全感最高城市。印南藏人接力绝食声援境内自焚同胞。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58位美国国会议员联署致函总统奥巴马，敦促他使用国际领导的身份，促成西藏人权遭迫害的状况得到改善。此外，加拿大援藏团体也向该国议员介绍了西藏局势，寻求国会的关注和支持。美国国会汤姆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议员詹姆斯麦高文和议员弗兰克沃夫发起了向总统奥巴马致函的活动。本月20号，这封获得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58位议员签名支持的呼吁信被递交给白宫。议员们在信中敦促奥巴马总统将西藏问题视为人权事务的重点，并呼吁他任命一位能够支持西藏事业的国务卿，同时指总统应该带头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赖就西藏问题发表的声明表达支持，并促使美国的伙伴国家参与到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行动中来。在这封联署呼吁信中，议员们还谴责中共当局不断加剧的压制，导致了藏人们不惜以自焚的方式来进行抗议，因此强调美国有道义责任来支持藏人。议员们要求奥巴马利用他的身份促成国际社会共同就改善西藏人权遭迫害状况做出努力。美国各地的多个支持西藏组织为了有更多人加入到这一联署呼吁活动中，而对国会议员们开展了游说活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总负责人丹增多杰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
他团结起来，满足于他这铺张高了，学业这样插花给他里面出售了，他都比较当地去吸收经验。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所以援藏组织们一直都在努力对白宫和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希望美国能够带领国际社会对中共施压，而且不仅仅是停留在对西藏局势表达关切的程度，而是拿出实际的行动政策，使得中共改变治藏政策。丹增多杰还表示，这封由58位美国国会议员签名的呼吁信对白宫的政策，特别是外交方面的政策，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影响。很明显，奥巴马必须对此做出回应，所以这应该会比以往的援藏活动得到更大的成果。此外，20号当天，加拿大西藏智友会共同会长沃尔特和贡嘎次仁以及成员汪九次仁和图丹汪九等拜访了加拿大国会议员、加拿大新民主党党团领袖安德鲁凯什，向他介绍了西藏目前的紧张局势，寻求加拿大国会的支持，而对方也承诺会同议员们进行商讨。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和萨热西藏师范学院的联合主办下，今天22号在西藏萨热西藏师范学院中举办了一场西藏问题研讨会。主讲嘉宾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艾略特史波领则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藏人不应该放弃追求西藏独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略特·史伯林在研讨会上强调，以研究西藏历史的角度分析，自元朝、明朝、清朝时代起，西藏不论是从语言、文化、传统习俗等各方面都有着独特的特点，是一个完整的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自从1949年开始被中共侵占，随后中共当局则一直大力宣传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埃略特·史伯林教授表示，自己作为一名历史研究者，完全承认西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是在将来是否承认西藏属于中国一部分的言论或争取西藏独立，完全取决于全体藏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藏人。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埃略特·史伯林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就西藏的历史地位和达赖喇嘛尊者一直强调的不寻求西藏独立等言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西藏拥有完全独立的历史地位，并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为首的境内外藏人不应该停着寻求西藏独立。他说，
我个人的意见就是这样的，中国当局他们呢很明白了他们做了什么，那就是说他就常叫西藏不要独立啊。一般的人可以说，哦，这是中国宣传，这是中国宣传，但是达赖喇嘛是 到处说了我们不要独立的话，中国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我只是说达赖喇嘛有好心的，但是 我想这是跟事实是有矛盾啊。
埃略特·史伯林教授还批评中共政府时刻在逃避责任，无知的想要等到达赖喇嘛圆寂自然化解西藏问题。他说，
达赖喇嘛代表他们突破的欲望啊，他们把他们的欲望就赋予达赖喇嘛的背上，所以他回来的话当然他们不能控制了，所以事实上他们不要达赖喇嘛回来，所以他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哦，达赖喇嘛要这个是达赖喇嘛要清楚地说他不要独立了，达赖喇嘛这样做，他们总是有另外一个条件。以后以前他们也说了，达赖喇嘛也许要倡导台湾不要独立啊。达赖喇嘛跟台湾有什么关系？所以这就是他们的政策是这样，他们以为达赖喇嘛逝世之后，他们就可以控制。我自己我不同意，但是这是中国当局他们是这样想的。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社会科学院于昨天21号发布名为《公共服务蓝皮书》，再次把军警密布的西藏首都拉萨评为市民安全感最高的城市。中共社科院在这一蓝皮书中表示，一项覆盖全国38个城市25000多份问卷调查显示，市民安全感排名前10的城市是拉萨、上海、厦门、宁波、杭州、南京、长春、重庆、天津和大连，而安全感最差的城市是贵阳。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向本台表示，军警密布整个城市的拉萨被说成是市民安全感最高的城市，这真是一个可笑的公布。他说，
我认为这当然非常可笑的一个公布，但我们也知道，在过去几年里面，大概4年5年里面，每一次都把拉萨评为民众幸福感最好的城市中国里面。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他发布的这个蓝皮书里面，他也是把中国38个最重要的城市里面把拉萨评为所谓的安全感第一的城市吧。但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年拉萨完全由军警控制，在拉萨大昭寺也好，在拉萨布达拉宫也好，到处都是楼上的狙击手，包括到处都是密布的所谓的安全门、安检站，包括便民警务站，这种完全由军事管理这样状态下的一个民众，大家可以知道，怎么可能有安全感跟幸福感呢？
格桑坚参继续表示，感到好奇的是，虽然在国际上没有人会相信这种宣传， 但中国为了其政治目的继续这样宣传。格桑坚参说，
这个民族现在已经到了所有它的特性以及都被边缘化的这么个危险时刻，西藏人怎么会有这种所谓的幸福感或者说安全感呢？这一点从西藏经历爆发这么多抗议事件里面，包括自焚事件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现居北京的西藏知名女作家维瑟对这一所谓的调查结果讽刺说，如果一个城市的安全感是依靠枪杆子来实现的，那么全中国何不推而广之？维瑟继续表示，拉萨维稳结硕果，强烈建议拉萨经验向全中国每个城市推广。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员贡嘎扎西则表示，因为最没有安全感，所以到处都是军人。另外，近期从西藏首都拉萨流亡抵达印度的年轻藏人拉巴向媒体表示，中共政府为了消灭西藏民族，在拉萨各学校中减少藏语课程，同时在布达拉宫和大昭寺等人口聚集最多的广场，以及在每一条大街小巷都安装数千个监控摄像头，部署大批军警、公安和便衣，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拉巴还表示，在拉萨市你不可轻信任何人，因为在汽车司机、饭店工作人员、鞋匠甚至公厕清洗员中也有中共政府的奸细。虽然有很多年轻藏人想要了解和谈论西藏的问题，但拉萨的藏人们被严管得像一个拧成一团的圆球。拉巴强调，由于拉萨被严管得厉害，他和很多市民都无法了解在藏地发生的自焚等抗议事件，连在拉萨市发生的自焚抗议事件，直到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他完全不知情。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为了抗议中共政府强权高压统治政策，要求允许国际调查人士进入西藏，居住在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贝拉库北西藏难民社区的流亡藏人，从上月开始进行的无限期接力绝食祈福活动受到了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和支持。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活动主办者之一贝拉库北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丹增庄玛向本台介绍说，
坦达波多桑内训练者的平民天众你给国际学院的样的推荐你们的时间没那么的训练到我这个地方了，坦达波多差错过穷俗学院人坦波提炸的双子提炸学过的那种
贝拉库北地方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妇女会从上月23号开始在当地举办无限期接力绝食活动，活动进行已有30天，期间他们向印度和来自全球各地的游客和藏人信众散发向问题的传单。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洛桑以西和青梅琼乃、当地僧俗民众和在校学生等共计300多人先后参与了绝食活动，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2岁，最大的是80岁。
忙他讲啊，记住，你们可是你们谈过你们的绝壁，等着你们说能够穷生学，谈到不多，他也到我这个了，民宿家面这个都是要的学生人学，公路穷学的，可是父母老中年轻的这个都是你们说学生学这个的，但跟学老也就是那些。
丹增卓玛表示。
各段走的坦达坡都配合结合的美丽的车都国内民主平安那把手
开展这次无限期接力绝食祈福活动，主要是对自焚同胞表达崇高的敬意和悼念，其次向中国政府提出了4项诉求。第一，要求立刻改变在西藏实施的野蛮错误治藏政策。第二，切实了解境内藏人表达的真实意愿，尽快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第三，允许国际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向外公布事实真相。第四，无条件尽快释放第11世班禅喇嘛和丹增德烈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据介绍，绝食活动主办者之前在印度南部买索城市中举办新闻发布会，同时向联合国机构、印度政府和人权组织呈交相关问题的请愿信，呼吁国际社会敦促中共改变现行的治藏错误政策。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